同人去传福音的时间，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将人带到去耶稣基督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一个救恩，生发一个的信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的问题，那些人就会反应就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只是信睡觉，如果有什么觉我需要信，我就信睡觉，而且我不相信有任何神是我要需要他的帮助，我只是信自己，我的人生是我自己努力去活出来的，我不依靠耶稣，我也都不相信任何的事物。当人这样讲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讲法，因为就算最信自己的人，其实他每日都是用信心放在其他的事物上面。举个例来讲，当我们出街去吃东西的时间，一阵大家如果去餐馆去吃东西的时间，你就其实是相信那些食物是新鲜的，不是找一些地沟油这样煮给你，那些配料是没有毒的，那个厨师就不是鼻涕流晒这样咁样吓，同你加啲料落去嘅。当我哋揸车嘅时间，我哋系相信嗰个汽车嘅制造商系制造一个基建良好嘅汽车俾我哋去揸。我哋系相信嗰个轮胎嗰个嘅制造商系唔会揸揸下会爆胎嘅。我哋亦都系相信路上嗰啲其他嘅司机都系小心开车嘅。佢哋咧冇瞌眼瞓，佢哋冇饮咗酒，佢哋咧冇乱咁去超速等等。我哋其实咧将我哋嘅生命系摆喺相信喺呢啲嘅事上边。当我哋坐飞机嘅时间就更加啦。我哋嘅宣教士就嚟要坐飞机啦。我哋系相信嗰个飞机师系有技巧嘅，系有训练嘅。我哋相信嗰啲检查嘅人咧，系将个飞机嘅零件咧系检查得好好嘅。我哋去到医院嘅时间，我哋就相信医生啦、护士啦、药剂师啦等等。如果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去出错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大的生命的危险。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就讲到有一个女士，中年的妇女，她因为脚趾甲倒生，就是说那些脚趾甲本来已经生出来的，谁知道她就吞了进去，那就引致到她只脚就很痛，所以她就去看医生。那医生就跟他剪了那些倒生的东西，本来这个是小到不能够再小的一个小手术，但是竟然引起发炎，不知道是医生那个刀不干净，抑或他是手术之后护理得不好就发炎。本来发炎亦都不是一件大件的事，吃抗生素就可以了，但是因为种种人为的错误，种种的原因，竟然那个细菌就入了他的心脏，引发他一个弱的心脏，心脏病发，他就死了。这个本来他很相信的医疗系统，竟然就是要了他生命的一个系统。就算我们所信任的人没有出问题，其实当我们每一天出街，我们呢都是将信心放在很多的事上面。就是一个的问题，我们就要问，既然我们每天都用着我们的信心放在那些可能不是很可靠的人的身上面，为什么不将我们的信心放在一个更可靠的一个对象上面呢？就是我们的神的上面呢。相信上帝的信心可以说是一个更美的信心。今日我们读到的经文就是有关这个更美信心的一个描写，我们来分开几方面来看一看。第一方面，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信心是更美的信心呢？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超越目前的，是超越眼见的。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上半节那里讲，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希伯来书是所用的希腊文是新约圣经里面最优美的希腊文之一，而且是很高雅和深奥的希腊文。这一节的圣经就可以是一个证明，实底这两个字是一个很微的希腊文的字，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基础， 一个的基础，或者是建筑物那个的地基那个的意思。当圣经用它来形容信心的时间，就包含了很丰富的意义了。所以如果我们看翻译圣经的人怎样去理解这个的描写，英文的新国际译本 NIV、就是我们通用的一个译本，就将它译成把握 confidence、信就是呢、我们 所望之事的 confidence、把握。但是古老的英皇钦定本、叫 King James Version， 就将它翻译成为实质 substance 实质。其实这两个是很不同的东西来的。把握是形容我们信心的主观的部分，你有没有把握是一个，我认为有把握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的部分。当人问我们你办这件事有没有把握的时候，如果我们回答说有、即是说我们主观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做成这件事的，或者我们有丰富的资源，或者我们有以前的经历，我能够做好这件事的，所以我答有把握。但是总结来说、这个是发自我们内心的、实质就是形容信心的客观的部分，不是主观的部分，是客观的部分。虽然有些东西我们没什么把握，但是我们知道以前都是这样发生的。你问我太阳明天是不是从东方升起上来， 我有什么把握，因为太阳不是我控制的。但是我知道日日都是这样，所以我相信在客观上面我知道这件事是会这样发生的。所以我们的信心其实是包括了这两样的元素，有主观的部分也都有客观那个的部分。信心的来源，一般人的信心是来自他个人的把握，当他没有把握的时间，一般人会回答我没什么信心。其实个意思就是说我主观上面我没什么把握，但是个形容就是我没什么信心。对信主的人来讲，我们不需要靠运气，不信的人就说我没把握我要靠运气的。对信主的人来讲，我们不需要靠运气，因为我们相信主是掌管一切。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更美的一个的信心，或者更美的一个的把握。这段圣经强调的另外一方面是所望之事，所望之事的实底，或者是将来的事。一般人的生命他只是着重今生，没有着重到永生，不是因为他们眼光短，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以致到他们没有资料去明白更远的事，没有资料去明白永恒的一些事。所以当目前的事不顺利的时间，他们就失了信心，或者觉得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完蛋了。我看过一本小朋友的书，就是教小朋友学中文的书，所以你可以想象是很浅浅的一个内容。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就讲到有一班小朋友就在那玩，有一个水井在他们那条村那里，然后有一个小朋友看一看个水井，就见到原来水井里面呢就有一个倒影，就是天上月亮那个的倒影，好美丽。所以呢就叫晒其他的小朋友来看看一下月亮，地上有一个这么美丽的月亮在个井里面。在这个时间有一个很顽皮的小朋友就将个石头这么美丽抌了下去。咁咧，跟住你就可以想象啦，个月亮又冇咗啦，就变咗咧，啲水咧就喐嚟喐去啦。一个好细嘅小朋友，可能三四岁嘅小朋友就喊起上嚟啦，冇咗月亮啦，冇咗月亮啦。喺个时间有一个年纪比较大嘅小朋友就话：唔好喊，唔好喊，小弟弟，你睇下月亮仲喺上边吓，举头望一望。呢个系教小朋友学中文的课本，但是却给我们一个很大熟灵的一个的教训。有时候我们就看着地上的月亮，我们就着眼，但是这个月亮只不过是一个倒影，只要丢一块小石头下去就已经散了。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原来天上有一个月亮。基督徒就是知道原来天上还有一个主，天上才有这个实质的人，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更美的信心，就不是靠着地上这个月亮那个的信心。另外一个例子，很多人开车就不喜欢跟着那些几十尺长的大货车，因为它起步又慢，它就阻住你的视线。但是当你跟着个大货车的时间，有时候你都没办法，因为你不能够超越它。有一次我就有这个这样的经验，我就在128的公路上面有三条行车线，我就在中间的行车线，前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货车，似乎是载了很重的货物，所以它行得很慢。当时左边好，右边都是很密，所以我们都不能够切线去超越它。啲车咧就喺度塞啊塞啊咁样，一步一步，两边嘅车都过去，但系我中间条线咧就越行越慢。但系喺呢个时间咧，突然间呢个大货车打右灯，佢就我就话啱啦吓，你咁慢嘅车行右线就好啦吓，唔好阻住，咁佢就过咗去啦。喺我前面出现一个成200尺嘅一个距离，我就好欢喜，即刻加速咧就上到去。但是去到第二架车的车尾呢，又停在这里。几十秒之后，我想不用半分钟之后，我右边的大货车就突然间嘣一声就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那我就继续在这里塞，塞了几分钟之后，若干分钟之后，原来在条中线那里有一架抛锚的车，是一个死了火的车。我不知道，因为前面阻住我的视线，我要塞到那里才知道。大货车虽然笨重，但是它因为高，所以它看得远，所以它一早它就知道原来塞车，它就去了一条似乎是慢线，其实是一条快线。这个也可以形容我们的信心。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的信心是更美的信心呢？就是我们好像很笨重，有些人就说你信耶稣很多的约束，就好像大很笨重的一个大货车。但是我们却能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看我们的生命的时间，我们就因慢得快，没有走错路，我们看到前面那条路应该是这样走。但愿我们都是好像这个例子一样，能够看得更远，我们能够产生一个更美的一个的信心。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更美的信心第二方面 的特点，就是超越感官。第一个特点就是超越眼结，第一个特点就是超越时间，第二个特点就是超越感官。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下半节，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或者是未见之事的确信。第三节那里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这个是和合本圣经里面翻译有少少的即管叫做瑕疵啦吓，佢话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佢应该加个的字，神的话同埋神话系好唔同啊！有啲人睇到话，仲唔系你哋基督徒世界系神话造成嘅啊？争咗个的字啊，新译本咧，我相信咧已经将呢个的字咧加上去。诸世界唔系话有好多嘅世界啊，而系讲到咧世界上面唔同嘅事物。这个世界上面不同的事物都是藉着神的话语去造成的。在哲学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流派叫做经验主义，他们这个流派的学说，他们形成的过程可以说是对理性主义，或者对抽象主义，或者是形而上学的主义一个的抗议来的。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单从这个脑袋的运转，或者我们凭空的推测，是不可能找到真理的，是需要从我们的感官去验证才得到一个真理的。例如他们攻击的对象就是中古时代一个神学家提出的一个论证，就是纯粹在脑袋里面就可以证明神的存在的了。这个神学家这么说，他说 神是不是大过一切的，神是不是大过一切的，那些人就说是啦，神当然是大过一切啦。然后他就问，存在的物件是不是比不存在的物件更加伟大啊？咁啲人谂下都系嘅，存在嘅物件当然系伟大过嗰啲唔存在嘅物件啦。跟住佢再问一个问题，佢话存在嘅神系咪伟大过唔存在嘅神啊？嗰啲人话系咁，头先我啲答咗啦，存在比唔存在伟大啊嘛。咁佢话神系应该系个定义，既然系最伟大，所以佢必须存在，佢先至伟大。啊！嗰啲人就拗下头，又好似系，又好似唔系。啊，当然咧，喺日后啊，嗰啲逻辑学家咧就用佢哋嘅方法咧推翻咗啊呢个嘅理论。但系经验主义就系针对呢啲啊，佢哋认为咧呢啲系文字游戏啊，所以咧唔能够验证呢个世界嘅一啲嘅真理。所以他们着重必须要见到，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间，很多人就说你给耶稣我看看，你给个死了翻生的人我看看，我才信有复活这件事。但是眼见是不是真实呢？很多的小游戏其实都提醒我们，我们的感官其实不是很可靠的。例如两条一样长的线，很简单的，你在它两边画一个向外的箭嘴，在第二条线画一个向内的箭嘴，你就即刻觉得那个向外箭嘴那条线长一点了。我再请 PowerPoint 给大家看看，看看一些的其他的例子。你说这两张台是不是右边那个长一点窄一点，左边那个肥啲阔啲，是不是啊？你隻眼是不是看到这样样啊？但是如果我讲给你听，他们是一样长一样阔，可不可以再show返佢出来啊？你是不是不会相信啊？我找尺度过的，我找尺度过的，如果你有把尺你现在可以度一度的。因为它摆的方向就令到你觉得呢右边那个长一点窄一点，其实你用把尺一度你就发觉呢一样长一样阔，你的眼欺骗了你。我们看第二张图，你是不是觉得上面那条黄线长过下面那条啊？但是如果你用把尺一度一度，你的眼又欺骗了你，一样长。我们看第三张图，你是不是觉得那几条线歪来歪去？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其实它完全平衡的，那几条横的线完全是平衡的，没歪来歪去的，你不相信。但是你如果找把尺又度一度，你就发觉它全部都是平衡线来的，你的眼又欺骗了你。我们看下一张，这张呢 我在华埠拍出来的时候是看不到的，我相信你们可能都看不到，就是那些间隔的中间点，你看不看到有些黑点在这里？看不到啊，看不到啊，所以没了，这张不算数啊。下一张，下一张呢就你很不相信的了。那个黄点哪个黑一点呢？哪个暗一点呢？当然是上面那个啦，是不是啊？如果我告诉你一样颜色一样，那你想想，或者都是的，因为它的背景黑一点所以拍得它黑一点。如果我告诉你连它的背景的深度颜色都是一样，你就不信了。因为你说明明上面那个黑一点嘛，那个方格的背景下面那个明明浅一点嘛，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幻觉的一个测试来的，其实是一样深色的。但是当它这样背景的时间呢，就令你看到呢上面那个深色。那我们看完了。经验主义有它的贡献，帮助我们实事求是，但是我们也都要明白我们有感官的一个限制。我又举一个例子，两个小朋友出街玩，由下午一直玩到黄昏，其中一个就说 太阳走得真是快了，头先先至喺正当空，而家就走到地平线。另外一个小朋友就话：唔系太阳跑啊，爸爸话俾我听，地球转啊。第一个小朋友就唔服气，佢话：你眼盲噶？你明明睇住太阳，我哋睇到啊，太阳啊正中央，而家走到去嗰边，你唔信你只眼，你信爸爸讲？啊！你真是蠢啊！这个小故事啊，俾我哋睇到我哋喺广大嘅宇宙里边，我哋系小孩，亦或系成人呢？当我哋唔明白一啲表面嘅现象嘅时间，我哋嘅靠自己嗰只眼去形成一个结论呢？亦或我哋相信天父所讲嘅说话，相信爸爸所讲嘅说话呢？如果要看到才信，那些盲眼的人就没有一个会信耶稣基督的了。有一个很出名的 盲眼的作家海伦海纳，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曾经这样写，他说：我虽然盲，但是我却领会了很多的真理，因为这个世界很多的道理不是物质的，很多的道理是不是感官可以领受到的。好多人虽然有眼，但是对真理的认识却是规限在物质的世界里面。如果这样看来，哪个才是真正的眼盲呢？弟兄姊妹，更美的信心是超越眼见的一个的信心。第三方面，更美信心的特点是超越世界常规。第二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个意思即是说，古代的伟人里面，他们所以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称赞，是因为他们在信心上面，他们建立了一个更美的一个的见证。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列出了阿伯、以诺、罗亚、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等等、他们的见证。归纳来讲，他们都不是跟世界标准去做事的，而是用神的原则去做事的，所以他们得到称赞，他们得到纪念。我们知道当人离开了神之后，他要建立一个系统，是不需要神都能够生存的系统，所以他为这个世界建立了一些秩序或者一些规则，以致到可以过一个不需要神的生活。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人创造的世界里面，或多或少我们都要受这个秩序的影响，甚至如果我们不跟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我们很多时就吃亏，我们很多时就会被人耻笑。但是一个更美的信心，这里讲到是一个抗衡世界的信心。古代的伟人，他们在这件事上面得到美好的见证，是一个逆流而上的一个的信心。不单止被世界的人看到，原来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办事的原则，一样可以活得更丰盛的生命。就好像经文所讲，最终得到上帝的喜悦。这里圣经里面列出的人物的名单，如果我们简单看一看，发觉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罗亚，他凭着信心在当时败坏的世界里面，他过一个公义的生活，然后他凭着信心去起一个方舟。我们可以想象当人看到他起方舟的时间，对他是几大的耻笑，这个直接是愚公愚山，一个傻瓜。阿伯拉罕，他凭着信心离开家乡，去到一个从未去到的地方，就好像我们的宣教士那样。我们现在搬到去一个地方，我们的宣教士可能都知道的了，可以上网看看那个地方是什么、我们呢找朋友、找一些人去过的，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甚至呢，你可以用谷歌地图看埋卫星影下去，有哪间屋都看埋，你间屋都可以看到在谷歌地图那里。但是圣经形容阿伯拉罕，他出去的时间连那个地方的名字都不知道。约瑟，他凭着信心胜过苦难的童年， 虽然被兄弟欺负，卖了他做奴仆，但是他仍然上进，被他的主母引诱他失败而坐监，但是他靠着神的恩典，聪明智慧，一步一步做到埃及的宰相。摩西凭着热血去拯救希伯来人，杀了一个埃及人，但是却因为这样去流亡，成为一个流亡的人，失去了斗志看扬，最后神将他的信心恢复，他凭着这个信心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基甸在个窿那里打麦子，细胆到最细胆的人，他神要使用他的时间，他说你跟我说笑啊，我的族派最少是在马拿西里面，我的家庭 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神说你靠着这个力量你就可以做大事，他就要神呢这个证据那个证据，但是当神真的给他证据的时间，他就勇往直前。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这些就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榜样。在结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人非有信第六节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请弟兄姊妹特别的留意，这里圣经讲不是说人非有信很难得到神的喜悦，我们通常都是这样讲，你没有信心你很难得到神的喜悦，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人非有信你不能得，不用讨论，你不能得神那个的喜悦，人靠着自己的行为是不可以得到神的喜悦。一个有果效的信心是一个什么的信心呢？第六节的下半节讲得很清楚，有两个要素，首先我们要相信有神，这个呢很多基督徒呢已经做到了，其次就是信他，想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有些基督徒做不到了。很出名的解经家巴克莱，他将第二个的要素，即是很多基督徒都未必做到的要素，他归纳为就是相信神是关心这个世界，是关心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每天用信心，虽然眼看不到，神似乎是赐福我们，恩待我们，看顾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一个更美的信心是一个相信有神的信心，而且确认神是关心这个世界，神亦都是关心我们的信心。当我们有这个更美信心的时间，我们就有一个更美的果效。我又用我们的宣教士做一个例子，他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他们确信神是关心这个世界，甚至世界上面的穆斯林神亦都是关心他们，所以他们去到这个的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是他们应该做的，亦都是神所喜悦的。但愿我们都得到这个心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